2022年1月28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它的网站发布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2月28日。深度合成技术可能对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征求意见稿用300多字对此技术做了比较笼统的解释，就是本规定所称深度合成技术是指利用以深度学习虚拟现实为代表的生成合成类算法制作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信息的技术。文字独立依然是灰帖，但是2019年在中国网络世界流传的几个视频足以提供解释。在视频里面，94年版射雕英雄传里面扮演黄蓉的香港演员朱茵面部被人替换成了中国女星杨幂。神奇的是，这些并非面部静态照片的替换，而是动态视频的替换。在新的视频里面，杨幂有各种面部的动作，譬如微笑、皱眉、讲话、嘟嘴，各种表情都完全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令人难以觉察这些并非他本人出演，而完全是一项利用技术人工生成的作品。视频一出，网友立刻惊呆，微博话题阅读量瞬间飙升到1亿。Bilibili 站网友在杨幂换朱茵的视频下留言1000多条，发出各种的感叹，就是迄今为止看到的最冇违和感的 AI 换面。以后呢啲黑技术更加完成之后，都唔使本人去演出啦，可以随便就换咗。而且边个都可以用刘亦菲、范冰冰佢哋嘅面，諗下都可怕，会唔会之后连真面都可以秒换咗。最恶毒嘅用佢哋嘅面拍黄片，解释都解释唔清。接落嚟喺全世界流行一时嘅一款名为 Avatarify 嘅变面 App，就令到普通人感受到了变面带来的乐趣。手机用户只要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安装，然后上传照片，就可以从 App 提供的一些著名的歌手唱歌的短视频上面将歌手换成自己。置换之后的短视频里面，自己的眼神和表情惟妙惟肖，再配上歌手的美妙的音乐，令到很多普通用户乐在其中，纷纷拿亲朋好友的照片取乐斗趣。 Avatarify 亦都成为了下载量非常高的一款应用，并且吸引大量付费的用户。最初的 AI 换面发源于海外社区 Reddit， 一位用户发布了一系列明星换脸的小视频，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最后被举报封号。作者后来在软件开发者云集的GitHub 公布了技术代码之后，来自全世界的软件开发者对换脸技术进行了优化，直到今日变得越来越成熟同易于使用。如今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将出台的这项管理规定，正是准备约束这类技术开发者同使用者的行为。规定第六条展明，任何组织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淫涉色情、虚假信息以及侵害他人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的信息。旅居英国的前某跨国互联网公司技术顾问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换面技术门槛很低，人人都可以用。他说这里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和人的肖像权有关，譬如在公众的形象的明星，这种情况其实中国和美国都不是那么管，但是经常会将这个作为一个藉口来到讲嘢。在中国更敏感的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其实恶搞明星是没人管的，但是这个嘢大家一旦玩到习近平头上之后，就变得特别敏感。之前江泽民、胡锦涛亦被人恶搞，无所谓啦。习近平这个人不是几能够容忍其他人恶搞他，性格不一样的，他没有文化，可能并不理解这种的幽默。这些其实拉低了领导和普通群众的距离，但是他需要的是将天子和百姓的距离拉远。使用 AI 技术 偷梁换柱的事件曾经在美国掀起数次的波澜，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2019年5月，当时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一则讲话视频被人技术处理之后，音频和面部表情都受到改变，原本正常的讲话变得语速迟缓，甚至看起来有些醉酒一样的神志不清。这个被修改的视频在 Facebook 发布之后引发了数百个的点击，很多人误以为真。当时川普的私人律师原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亦都在推特上面嘲笑了佩洛西的古怪形态，之后这个虚假视频被一些网站撤下来，但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个之前，网络世界亦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人利用一款名为 Fake App 的软件，将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面合成到艳星的身上。2018年初，这款软件在 Reddit 被发布之后得到12万的下载， Reddit 后来关闭了一些关于这个软件的兴趣讨论组，引发不少开发者和爱好者的不满，认为这些是过分的一刀切的政策。纽约州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计算机系教授吕思伟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南希佩洛西的这个事情仲唔算系深度合成，只能够算系一个比较简单嘅浅度作假，好容易实现嘅。
技术呢发展非常快，日新月异。其实最早的 deepfake， 我们最早知道已知的 deepfake 是在2017年的年底才出现的。那么到现在可能还不到5年的时间，四年刚过一点点时间。那么现在这个，
吕思伟话，深度合成技术对大家生活嘅影响仲冇咁深远，但係媒体嘅渲染令到呢个情况听嚟好严重，因为咁样先至会俾大家警觉。当然呢啲係有意义嘅。美国嘅一啲大众媒体对呢个事情有一定嘅先见之明，技术嘅发展日新月异，仲唔到5年生成嘅质量同效率已经喺几十倍咁样提高。但係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亦都确实有啲过度强调会造成嘅危害。吕思伟话：现实生活之中，佢哋所见到嘅利用深度合成技术，确实造成咗危害嘅情况。系佢曾经帮助一家律师事务所代理嘅关于 revenge pornographic 嘅案件，亦都就系罪犯利用变面嘅技术，将受害人嘅面置换到色情影片嘅女主角身上，造成受害人出演色情片嘅假象，从而俾咗受害人嘅名誉同心理造成伤害。2021年2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了在英国发生的一宗案件，就是2019年英国女诗人海伦摩特发现自己的相被人嫁接之后伪造成为色情女星放在网上面。这些照片都是从摩特的社交网站所盗取的生活照片，她亦都不知道是哪些人所做的，最后就不了了之。总部位于荷兰的致力于追踪深度合成犯罪的 Sensity AI 发表报告说，自从2018年12月以来，他们所追踪到的案件之中 90% 到 95% 都是针对女性受害者的伪造色情内容。吕思伟对美国之音说，他目前还未有看到因为深度合成伪造而影响了选举或者股市这种级别的重大的案例，但是他觉得最可怕的地方实际上有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混淆视听，因为媒体我们知道这些媒体可以被修改以后，我们对于所有的媒体都会产生怀疑。
他又分析说，第一个就是混淆视听，因为他们知道内容可以被修改之后，他们所对所有的网络上面的内容都会产生怀疑，所以他们很难区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对一切产生怀疑，而且甚至会有所谓的栽赃杀方者，也就是只要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都可以说他是假的，就怕他是真的，他也都可以说他是伪造的合成的。中国网信办的管理规定给了技术提供者附加了一些强制性的责任，譬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使用者进行真实身份信息的认证，并且要建立健全辟谣机制，对于互联网应用服务商店要提供安全评估和备案，假如遇到违反规定的应当不如上架， 暂停上架或者下架产品。曾经是产品工程师的黄先生解释说，中国的互联网监管需要有一个明文规定来到保护监管的合法性，就拿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来到讲，政府如果跟苹果打交道的时候需要这些法规法律。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跟苹果的交流是很密切的，十年前差不多是每隔一两个月给一个要求下架的清单，现在可能随时会拉清单过去。苹果的财报是公开的，比方有一年的公布说，这一年苹果下架了差不多100多款的应用，是因为政府的特殊要求而下架，其中80个是来自中国政府。这种信息它需要给国际上面一个交代，一旦有人要一个过去挑刺的话，它需要去拿出这些规定，保证它的诉求是合理的，一定要有一个讲法。吕思伟认为，政府在立法方面确实有一定的责任，做一些预防措施亦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究竟管到哪一步就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说，比方伪造色情内容，这些其实是一种犯罪的行为，这些对受害者造成很深的伤害，所以从内容上面大家要制定一些法规，这些其实就是美国立法方面的努力。不过他了解的基本是对内容上面做限制，而不是在方法上面做限制。同时他亦都认为中国政府现有的做法过于严苛，过分强调这个技术负面的一面，而技术本身是无害的。
那就好比说这个 核技术是吧，那是核能核技术既可以用来做核能发电，
就好似核技术既可以拿来发电亦都可以拿来做原子弹，更何况深度合成其实亦都可以用来造福人类。譬如说加拿大有个公司在做这种的 deepfake 的合成语音，用于那些因为脑血栓或者冠心病讲话有障碍的病人，将他们的声音通过算法变得更加清晰，这样他们的家人朋友可以了解他们想讲的是什么东西。吕思伟总结说，如果他们直接从根部将技术禁绝了，就好像将冲凉水和婴儿一起这样倒了出去。另外这种政策亦都很难实施，技术一旦被发展出来，你再想将它控制住翻回头就不是那么可能，就好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就不会再关上了，所以这个法律实施起来其实亦都很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